我哋低头祷告。
求主常常帮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传扬福音，为你做见证。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有松懈、退后、冷淡的情形，求主你鼓励我们，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永不灰心，永不松懈，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的力量来为你做见证。今天早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有所领受。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就是倒数第二节，
即是倒数第二节。
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
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迦南地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路程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
这条讲给我们听亚伯拉罕的路程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
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
就离开他的故乡吾尔，
就离开他的故乡吾尔，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但是在半途的时候就停止了，
但是在半途的时候就停止，
就停在哈兰，
就停在哈兰。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再继续前进，
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进。
我们从这件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由这件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要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就是叫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很容易半途而废，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很容易半途而废，
有各样的事情发生要拦阻我们，
有各样的事情发生要拦阻我们，
让我们不能够走完全程，
让我们不能够走完全程。
因此是神的计划和旨意不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使神的计划和旨意不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而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查看我们容易在哪些事上半途而废，
我们要由圣经里面查看我们容易在什么事情上面半途而废，
同时圣经要我们在哪些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同时圣经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不要半途而废。
请大家先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
请大家先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九节，
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第十节，
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在行善的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行善的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行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行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行善虽然是好事啊，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不容易做好事。
行善虽然是好事，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真的不容易做好事。
做坏事有很多人帮你忙，
做坏事有好多人帮你忙，
做坏事有很多的朋友，
做坏事有好多朋友，
做坏事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做坏事有好多志同道合的人。
但是做好事呢，常常会孤单的，
但是做好事呢，常常会孤单的。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位善事之主在上面，
因为有一位善事之主在上面。
他是良善的夫子，
他是良善的夫子，
他是良善之主，
他是良善之主。
我们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因为高高在上的有一位总体成的主宰，
因为高高在上的有一位总体成的主宰。
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他，
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他。
宇宙是他创造的，
宇宙是他创造的，
他的造化有一个旨意在里面，
他的造化有一个旨意在里面，
最后他的旨意要成全，
最后他的旨意要成全。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
分别之一，
分别之一
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坚强不变的信心，
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坚强不变的信心，
相信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天父，
相信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天父。
他造化万物有最好的目的在里面，
他造化万物有最好的目的在里面，
他的目的最后要完成，
他的目的最后要完成。
不管今天我们周围看的时候有多少拦阻，有多少问题，
不管我们在今天周围有多少难阻，有多少问题，
不管我们看见强权如何的得胜，
无论我们看到强权是如何的得胜，
不管我们看见罪恶如何的猖狂，
不管我们看到罪恶是怎样的猖狂，
一个基督徒在他里面有一种不摇动的信念，
一个基督徒在他里面有不摇动的信念，
这一切不过是过程里面不可避免的情形，
这些一切只不过是过程里面不可避免的事情。
到最后神的荣耀的大计划要成全，
到了最后神荣耀的大计划要成全。
一个没有这种信念的人不能做基督徒，
一个没有这样信念的人不能做基督徒，
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
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
他做基督徒也走不通那条路，
他做基督徒也都行不通这条路。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讲给我们听，
撒旦有他猖狂的时代，
撒旦有他猖狂的时代，
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这条道路是凭信心不凭眼见，
所以我们这条道路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说成了，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说成了，
他是经过痛苦进入荣耀，
他是经过痛苦进入荣耀。
今天历史的过程也是这样，
今天历史的过程也都是这样，
好像经过了失败，
好像是经过了失败，
但是最后神的计划要完成，
但是最后神的计划要完成。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完全失败，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是完全失败，
但是正在那个时候他大声的呼喊说成了，
但是正在那个时候他大声呼喊说成了，
他成全了父神所计划的救恩，
他成全了父神所计划的救恩，
他也有一天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他也有一天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有这个信念的人，
有这个信念的人，
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他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在天地这一个大的系统里面呢，能够抓住这句话，
因此我们能够在天地这个大的系统里面能够握住这句话，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有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今生里面就有收成，
有的时候主叫我们在今生就有收成，
有的时候我们今生活着看不见收成，
有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或者看不到收成，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善必不落空，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事必不落空。
在这一个宇宙里面，
在这个宇宙里面，
所有的善最后都不落空，
所有的善最后都不落空。
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相信这句话，
我们相信这句话，
我们本着这句话去过我们的人生，
我们本着这句话去过我们的人生，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恶所胜，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恶所胜，
反以善胜恶，
反而以善胜恶。
这条路啊，我们只有跟从主耶稣才能够走得通，
这条路我们只有跟从主耶稣才能够行得通，
这是主走的路，
这条是主行的路，
也是我们靠着主要走的路，
也就是我们靠着主要行的路。
在读者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很宝贵，
在读者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很宝贵，
就是告诉我们在人间啊还是有善良，
就是讲给我们听在人间还是有善良，
这个善良非常的宝贵，
这个善良非常宝贵，
我们属主的人就是要在人间走这条善良的路，
我们属主的人就是要在人间走这条善良的路，
不管罪恶如何的猖狂，让我再讲这句话，
不管罪恶是怎样的猖狂，让我再讲这句话，
我们属主的人是靠着主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还留下一些善良，
我们属主的人靠着主在这个世界里面还留下一些善良，
这样的人生非常的宝贵，非常的有意义，
这样的人生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
我们看自己看环境容易灰心，
我们看自己看环境容易灰心，
我们看主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就得鼓励，
我们看主，我们看他的十字架我们就得到鼓励，
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
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
让我们抓住这句话，
让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第二处的经文，
第二处的经文，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
这里讲给我们听，当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
来到居比路岛，
来到居比路岛，
因为这个岛上的情形有困难，
因为这个岛上的情形有困难，
同时他们要从这个岛到肖亚西亚去，
同时他们要由这个岛去到小亚细亚，
所以呢这个他的一个同工啊就离开他了，
所以他一个同工就离开他了，
这里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说的约翰呢就是马可，
这里所说的约翰呢就是马可，
他称为约翰的马可，
称为约翰的马可，
马可这位青年呢在献身的路上在这里看是半途而废，
马可这个青年在献身的时候在这里看他是半途而废，
感谢主后来他又起来，
感谢主后来他又起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他是半途而废，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他呢是半途而废，
他原来跟着保罗要去传福音，
本来他跟着保罗要去传福音，
有个很勇敢的表现，
有一个很勇敢的表现，
他听说保罗要到远方去传道，
他听说保罗要去远方传道，
他也自告奋勇的和保罗同工，
他也自告奋勇的要和保罗同工，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我要在路上帮助你，
我要在路上帮助你，
我要和你一同去传福音，
我要同你一起去传福音，
一个青年有这样的心智和勇敢呢，实在难得，
一个青年有这样的勇敢和心智实在是难得，
他实在有一个献身的精神，
他实在有一个献身的精神，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他的献身一受了困难的试验的时候，
他的献身一受到困难的试验的时候，
就改变，
就改变，
他就打回头了，
他就打回头，
不肯继续和保罗走下去，
他就不肯继续和保罗走下去，
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回到耶路撒冷去，
这是在献身的路上的停止前进前行，
这个是在献身的路上停止前行，
在今天也有不少的青年是这样，
在今天也有不少的青年是这样，
他们受了感动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侍奉主，
他们受了感动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侍奉主，
他们这种的决定很勇敢，
他们这种的决定很勇敢，
是受了主的爱的激励才这样做决定的，
是受了主的爱的激励才这样下决定的，
但是开始走这条路不久之后，
但是开始行这条路不久之后，
遇见困难，
遇到困难，
遇见试炼，
遇到试炼，
遇见难处了，
遇到难处，
结果就停止，
结果就停，
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
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少。
咁样嘅青年实在不少。
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成全。
有一个好嘅开始，却冇一个好嘅成全。
我愿意今天早晨特别提到一件事。
我愿意今朝早特别提到一件事。
今天很多的人提到带职业的侍奉。
今日好多人提到带职业嘅侍奉。
这个名称啊，是很流行。
这个名称很流行，
也很多人很喜欢，
也都很多人很喜欢
带职业来侍奉主，
带职业来侍奉主。
但是关于这件事，我要提出几点来我们注意。
关于这件事，我要提出几点来我们注意。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千万不要让带职业的侍奉啊代替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我哋千祈唔好让带职业嘅侍奉嚟而忽略咗主对我哋嘅呼召，
嚟代替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嚟代替咗主对我哋嘅呼召。
主对个人的旨意不同，
主对个人嘅旨意不同。
主对于某一些的信徒是要他们带职业侍奉，
主对于某一啲嘅信徒系要佢哋带职业侍奉。
但是主对于另外有些信徒呢，是要他们全时间奉献做传道的工作。
但是主对另外一些信徒呢，就是要他们全时间奉献给主做传道的工作。
主对个人的计划不同，
主对个人的计划不同。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要弄清楚主对我个人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要弄清楚主对我的旨意和计划是怎样。
不是笼统的旨意，
不是笼统的旨意，
不是笼统的计划，
不是笼统的计划。
神对我这个人的计划和旨意如何，
主对我这个人的计划和旨意是如何。
如果主感动我全世界的奉献做传道人，
如果主感动我全时间的侍奉做传道人，
而我要带职业侍奉，
而我要带职业侍奉，
结果我就是用带职业侍奉做了借口，推辞了，拒绝了主对我的呼召。
结果呢，就是我用带职业来到侍奉做借口，推迟了，拒绝了主对我的呼召。
我相信啊，今天香港和东南亚有不少的青年正在做这一件事。
我相信今天香港在东南亚有不少的青年人正在做这件事。
所以全世界奉献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全时间奉献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而说要带职业侍奉的人呢越来越多，
而话要带职业来到侍奉的人越来越多。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带职业侍奉是很重要，
带职业侍奉是很重要。
这种的信息我们要传讲，
这种的信息我们要传讲。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带职业侍奉，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带职业侍奉。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件好事啊来代替了主对我们个别的呼召。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件好事来到代替了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呼召。
这件事实在是好事，
这件事实在是好事。
但是好事不能够代替神对我们个别的计划，
但是好事不能够代替了神对我们个别的计划。
今天呢，有很多教会里面很有才智的青年，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才智的青年，
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而这些青年呢，很少很少全时间奉献传福音，
而这些青年呢，很少很少全时间侍奉传福音。
难道神的旨意就是拣选第二流的青年传道吗？
难道神的旨意只是拣选第二流的青年来传道吗？
把第一流的青年留下在职业侍奉吗？
将第一流的青年留下来到大职业侍奉吗？
难道神的计划和旨意真是这样吗？
难道神的计划和旨意真是这样？
我相信这里面有问题，
我相信里面有问题。
我详细的观察，
我详细的观察，
最有恩赐的，最有才智的不肯奉献，
最有恩赐最有才智的不肯奉献。
神不是不拣选他，
神不是不拣选他们，
神不是不感动他们，
神不是不感动他们，
而是当神感动的时候啊，他们有了这一个理由来推辞。
而是当神感动的时候，他们有了这个理由来推辞。
人因此啊，基督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人才的显示，
因此让基督教教会有一个好大的人才的选择。
我今天把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摆在大家的面前。
今天我将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摆在大家的面前。
关于代职业侍奉，我要提的第二件事。
关于代职业侍奉，我要提的第二件事。
有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有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第一种。
第一种。
就是我平常的工作是为主。
我平常的工作为主。
在工作之余，
在工作之余
方便的时候，
方便的时候，
那么我就做一点主的工作。
咁我咧就做一啲主嘅工作。
不方便就不做。
如果唔方便就唔做。
那么这种的代职业侍奉啊，慢慢慢慢的就会把侍奉越减越少。
呢一种嘅代职业侍奉咧，慢慢嘅就会越减越少。
因为这个他所做的事一定是要求的时间越来越多。
因为他所做的事一定是要求的时间越来越多，
所以顺其自然的下去的时候啊，侍奉的时间一定越来越少。
那顺其自然下去的时候呢，侍奉的时间就一定是越来越少。
后来甚至完全停止了侍奉了，等于没有侍奉。
那后来呢，甚至完全停止侍奉，等于没有侍奉。
第二种的代职业侍奉，
第二种的代职业侍奉
是以侍奉为主，
是以侍奉为主。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一对夫妇就是这样。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一对夫妇就是这样，
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
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一节
这里说保罗来到哥林多就遇见这一对的夫妇。
这里说保罗来到哥林多就遇见这一对夫妇。
这一对夫妇是做帐篷的。
这一对夫妇是做帐篷的。
保罗就和他们同工。
保罗就同他们同工。
到了下面。
到下面。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我们看见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又在以弗所。
我们看到百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妇又在以弗所。
在罗马书十六章，我们看见他们在罗马。
在罗马书那里，我们又看到他们在罗马。
在罗马我们见他两位。
罗马我们见到他两位。
哥林多见他两位。
哥林多又见他两位。
以弗所又见他们两位。
以弗所又见他们两位。
到底他们在哪里啊？
到底他们在哪里？
又在罗马。
又在罗马。
又在哥林多。
又在哥林多。
又在以弗所。
又在以弗所。
不错。他们从罗马到哥林多是有特别的原因。
他们由罗马到哥林多是有特别的原因。
但是，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就是到处为家要传福音。
他们就是到处为家要传福音。
他们制造帐篷。
他们制造帐篷。
不过是维持他们的生活。
不过是维持他们的生活。
他们看哪里有传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往哪里去。
他们看到哪里有传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去哪里。
所以你看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在以弗所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在罗马，他们家里有个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哥林多他又在这里，在以弗所有需要的时候他又在这里，在罗马他们家里面有个教会。
他们是以传福音为主的。
他们是以传福音为主，
侍奉为主，他们的职业是侍奉的方法。
侍奉为主，他们职业是侍奉的方法。
这是第二种代职业的侍奉。
这个是第二种代职业的侍奉。
就好像前几年香港海外传道会也派遣了一对夫妇到波罗奶去工作。
就好像前几年香港海外传道会派派一对夫妇去波罗奶那里工作。
他们是在电信局工作。
他们在电信局工作。
但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边开教会。
但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开教会。
他们所以到那儿去就是要把福音带去。
他们所以去到那里就是要将福音带去那里。
这一种的代职业侍奉啊，和第一种也不同。
这种的代职业侍奉就和第一种不同。
这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这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我觉得第二种是真正的代职业侍奉。
我觉得第二种是真正的代职业侍奉。
这个代职业侍奉这个名词啊，不能够毫无限制的使用的。
大职业侍奉这个名字不能够毫无限制地使用。
所以我的主张就是不用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我的主张就是不用在一般的基督徒身上，
而是单用在那个以侍奉为主以职业为次的人身上。
而是单用在那些以侍奉为主以职业为次的人身上。
如果我们说这一位是代职业侍奉的弟兄，那么他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在他的工作里面。
如果我们说这一位是大职业侍奉的弟兄，那他就应该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啊，这是我顺便提到，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我顺便提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们中间的青年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间的青年弟兄姊妹，
如果主呼召你全时间的侍奉，
如果主呼召你全时间的侍奉，
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
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和爱，
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做和爱，
那个教会一共有150位的会友，
那间教会一共有150位的会友，
但是从这150位的会友里面、产生了20几位传道人，
但是由150位的会友里面产生了20几位的传道人。
这是我最近去泰国所发现的一件事实，
这些是最近去泰国所发现的一件事实，
这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能够有这么多的青年奉献自己，
能够有这么多的青年奉献自己，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在建道念书或是念过书了，
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在建、道到读书或者是读过书，
另外有一部分在播道神学院读书或者是读过了，
另外一部分呢在播道神学院里面读书或者是读过。
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想着那个教会、有神的计划旨意在那儿运行得以成全，
那间教会有神的计划旨意在那里运行得以成全。
这次在台湾的福音会议里面，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个老先生的旁边，
这次在台湾的福音会议的时候，一次吃饭我坐一位老先生在旁边，
这位老先生是长老会的一位长老，
这位老先生是长老会里面一位长老，
在他的教会里很热心的侍奉主，
在他的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侍奉主。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的、4个儿子都在侍奉主，
他是一个儿子，
对不起，3个儿子侍奉主，4个孙子都神仙，
他有3个儿子侍奉主，四个孙读神学，
3个儿子已经在教会里工作，
3个儿子已经在教会里工作，
4个孙子正在读神学，
四个孙刚刚在读神学，
他自己72岁，
他自己72岁，
他说我余下的光阴不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来传福音，
他说我余下的光阴不是几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传福音。
我看见他很快乐，还是充满精神，身体很健康，
我看见他是很快乐，还是充满精神，身体很健康。
我看见这位老先生只是不觉得虚然起敬，
看见这位老先生真是不觉这样肃然起敬，
真是很难得很难得，
真是很难得。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各地方兴起那些全心全意爱主啊来侍奉主的人，
我们看到神在各地方兴起那些全心全意爱主热心侍奉主的人，
让他们做我们的榜样和鼓励，
让他们做我们的榜样和鼓励。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希伯来书6章10节到11节，
希伯来书六章
十节到十一节，
十节到十一节，
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到十一节，
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到十一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这里提到有些弟兄姊妹、所做的功，
这里提到有些弟兄姊妹所做的功，
和他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
和他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
因为主的缘故而有的服务，
因为主的缘故而有的服务。
本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要一直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本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要一直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爱心的工作上不要停止，
我们在爱心的工作上不要停止。
基督徒从事各样爱心的工作，
基督徒从事各样爱心的工作，
无论是哪一方面，
无论是哪一方面，
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
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外，
比方说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比方是
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比方是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或者医院里面的工作，
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工作，
或者教育的工作，
或者是教育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福利的工作，
或者其他福利的工作，
为主的名而有的爱心之功，
为主的名而有的爱心之功，
这种的工作不要停止，
这种的工作不要停止，
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靠着主继续的做下去，
我们靠着主继续的做下去，
为主做的，
是为主做的，
也是为了人做的，
也都是为人做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让主的名得荣耀，
这样我们就让主的名得荣耀，
在社会里面主的名被高举，
在社会里面主的名被高举。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社会的服务的工作和直接传福音的工作能够配合在一起，就让福音有一条更顺利的道路。
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般的社会福利的工作同埋传福音的工作合在一起，那就有一条很顺利的道路。
所以我们直接传福音的人呢，就不要轻看这个做基督教福利工作的人。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就不要轻看那些做基督教福利工作的人，
只要他们是为主做的，
只要他们是为主做的，
他们也是在旁边间接的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救恩，
他们都是在旁边间接的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福音。
所以今天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问题
不是可以不可以做社会服务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做社会服务的问题，
那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那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我们应该以直接传福音为主，
我们应该以直接传福音为主。
在这一个大旗帜之下，
在这个大旗帜之下，
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间接的预备福音的道路，
我们能够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间接预备福音的道路。
今天有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鼓励，我们需要你的扶持，主，我们感谢你，你走在我们前头，你也与我们同行，你也在后面督促我们，求主使我们